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会计划推动立法，防铁路工会罢工，阻碍货物流通。美印两军在中国边境附近举行演习。中共国企被英国踢出核电厂计划。英传召中共大使抗议暴力对待记者。CNN 表示郑州金解封，为苹果富士康解围。严格清零政策冲击经济， IMF 总裁促中共结束封控。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病逝，行完96岁人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领袖星期二表示，他们将会出手干预，极力阻止货运列车因为罢工停驶的灾难发生。国会将会动用鲜有使用的立法权，避免美国铁路工会发动全国性罢工。法新社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白宫同总统拜登会面之后说，民主党和共和党最高领导人都支持这项紧急措施。舒默说，我们四个人都同意必须尽快化解铁路停驶的危机。他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也都赞成尽快解决问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众议院星期三就迫使工会接受一项避免罢工的协议进行表决，跟着送交参议院审议。除非国会紧急介入，否则美国供应链之中不可或缺的货运铁路工人预计将会在12月9号展开罢工。国会计划动用一项立法权，强制采用大多数铁路工会在9月期间达成的一项初步劳资协议。全美第三铁路工会 BMWED 就对拜登召集国会的决定深感失望，说这样做是剥夺了铁路工人罢工的权利。印度和美国军队星期二在印度和中国有争议的边界附近的寒冷山区参加了一次高海拔的训练演习。目前美印两国都正在努力应付同北京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印度国防部表示，演习将会侧重于监视山地战技能、伤亡疏散以及在不利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的战斗医疗援助。演习中将会包括人道主义援助、灾难以及同维持和平有关的行动。自从2000年代初开始以来，这项名为尤德亚比亚斯的演习一直在美国和印度之间交替进行。去年的演习是在阿拉斯加举行，早期的演习版本是在印度北部的其他地方举行，但是今年的演习距离实际控制线只是大约100公里。这条是有争议的边界，将中国和印度控制的领土分开。今次演习还反映了印度和美国之间不断加强的防务关系。美印两国军事关系稳步加强，签署了一系列防务协议，加深了军事合作。英国首相刚刚宣布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不够一日，英国政府就将中国企业中国广核集团踢出当地的塞兹维尔斯核电厂建设项目。英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将会对该项目支6亿7900万英镑，事实大约是8亿1300万美元。另一个合作伙伴占一半股权的法国电力集团亦都会投资同样的金额。英国政府指这些投资足够令中国广核集团退出计划。同样在星期二，英国外交部传召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就一名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劳伦斯上个星期日在上海报道示威的对待抗议。英国广播公司说，劳伦斯被捕和被锁上手铐，在被捕期间被拳打脚踢，几个钟头之后才获释。该传媒说非常关注事件。英国外相祁湛明表示，事件令人深切忧虑。此外，英方上个月就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香港示威者被殴打的事件传召中共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晓光抗议。据 CNN 星期三报道，全球最大的 iPhone 工厂所在地中国郑州解除了为期5日的 COVID-19 封锁， 分析人士表示，封锁不利于恢复工厂生产损失的努力。该工厂上星期发生工人暴力逃走和离职等抗争。此外，分析师亦都表示，富士康的生产困境将会加快供应链多元化的步伐，影响企业由中国转移到印度等国家生产。根据数据显示，自从疫情以来，苹果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程度明显下滑。路透社报道，富士康郑州厂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组装厂，近期因为国家封控和员工抗议事件产能大减，造成全球缺货。分析师预计，随着风险快速上升，苹果撤离中国的脚步亦都将会加快。根据路透社的供应链分析数据，中国在苹果全球制造方面的地位正在下滑。截至2019年的五年内，苹果同代工拍档有 44% 至 47% 的生产基地位于中国，但是2022年就跌至 41%， 去年跌至 36%。 中国民间反封控抗争的白纸运动遍地开花。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二说，中国是时候舍弃大规模封控，转而以更具针对性的方法来应付 COVID-19 疫情。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二表示，加拿大人正在密切观察形势发展，在中国的每个人都应该获准表达自己的意见，分享自己观点和提出抗议。他说，我们将会持续确保中国知道我们挺身维护人权的态度，我们将会同正在表达自己意见的民众站在一起。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帕恩斯星期二在芝加哥出席全球事务委员会活动的时候亦都说，我们相信中国人民有权利进行和平抗议，有权利表达观点。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星期二较早时候表示，北京应该准许和平抗议活动继续进行。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星期三证实，中共前党魁江泽民11月30日12:13在上海死亡。不过中国传媒人秦锋早在这个月13号就在微博贴出一则江水东流去的贴文，当时引发很多揣测，亦都令人不禁猜测江泽民是不是早已经逝世，而不是中共官方传媒所报道的30号。星期三传出江泽民逝世的消息之后，秦锋又在微博贴文表示，再讲一次啦，江水东流去。证实先前的贴文就是指这一则消息，不过该篇新贴文就被微博官方开启了隐藏评论功能。江泽民生前丑闻缠身，之前他曾经在2011年传出过死讯，被讲笑话是香港中央电视台的亚洲电视率先发表江泽民病逝的消息。当时中共喉舌新华社以英文报道否认了江泽民的死讯。
连日来由新疆乌鲁木齐火灾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从全国十多个城市迅速燃烧到海外，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同当地民众纷纷举行集会声援。星期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在声援大陆民众呼声的集会活动中，手持白纸点亮蜡烛，哀悼新疆乌鲁木齐火灾中丧生的受难者，高呼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要求中共政府结束清零政策，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所有在抗议封控措施的活动中被捕的市民和学生。美国之音报道说，哥伦比亚大学星期一晚举行的活动可能是该校8964以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声势最大的集会。11月29日、30日，从美国、加拿大到英国的各大院校，再从亚洲、欧洲到澳大利亚，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当地民众将在当地的中领馆前、市政厅、城市广场或者大学的集会场所相继举办烛光悼念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美国和欧洲各地11月29日、30日大约将有20多场抗议活动。美国海军一艘导弹巡洋舰 星期二11月29号进入中国声称属于自己领海的南沙群岛。中共军方称美军此举非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随后发表声明，话中国南部战区的声明是中国歪曲美国合法海上行动一连串行为的最新举动，话中国过分和非法的海权主张损害了南中国海地区东南亚邻国们的利益。美军的声明话，中国、越南、台湾、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都声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所有或部分海域拥有主权，而且中国、越南和台湾都要求外国军舰在这个海域作无害通过前事先得到批准或事先发出通知。但是依照联合国海洋公约，任何国家的船只包括军舰都可以进行无害通过，而且不必事先获得批准。美国海军的声明话，和中国的非法行为鲜明对比，美国遵守国际法并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军每日都在南中国海行动，并将继续安全、专业和依法采取行动。加拿大程序及内政事务常务委员会正是调查外国对加拿大选举的可能干预。法新社星期二取得这一封由加拿大皇家暨警总监路基寄给委员会的信函，话加拿大联邦警察正是调查中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广泛干预，其中包括民主程序在内，但未详细相关指控。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下议院指出，国内情报机关已多次强调外国势力正是持续干预加拿大事务。杜鲁多今个月较早时在 G20 集团峰会上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指控中国从事干预，却遭到习近平训斥，相关影片之后流传至媒体。此外，加拿大皇家暨警表示正是调查中国在多伦多设置非法警察局来到在中国境外执行警务之事。加拿大皇家暨警亦正是调查温尼伯的加拿大最高安全传染病实验室有两名科学家疑似将智慧财产转移到中国一事。上周末因新冠封锁措施导致乌鲁木齐住宅大火抢救不力，导致10人死亡，在当地引发的抗议迅速引发全国多个城市民众的声援，示威行动在多地举行。中共政府在进行与抗议相关的删帖、删视频的网络审查，同时还在大街小巷和公共交通上直接检查民众手机。分析认为，当局手动排查公民通讯工具的做法显示了审查机器在公民运动下巨大舆论传播力量时的力不从心。先前在采访时遭到中共当局拘捕并以暴力对待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爱德华·劳伦斯星期一在推特上分享的视频显示，上海警察正是沿街检查民众手机，强制删除有关抗议的图片。此外，中共当局不但在境内封锁各个城市的抗议消息，甚至不遗余力动用传播色情信息手段，在防火长城外的推特上大量灌注成人内容，试图混淆推特上的搜索结果。联合国气象组织29号表示，去年世界所有地区都发生了同水相关的极端灾害，包括洪水和干旱。世界气象组织在发布的首份年度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2021年地球上有大片地区记录到比一般情况更干旱的情形。这一份报告评估了气候、环境和社会变化对地球淡水资源的影响，以利更有效管理这一类资源。淡水资源供应有限，但需求不断增长，目前全球约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无法获得适量的淡水。根据这一份报告，到了2050年， 相关人数预计将上升至超过50亿。联合国的研究显示，2001到2018年间 ,74% 的天然灾害都和水有关。报告说，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天然水库是冰冻圈，约有19亿人生活在仰赖冰川和融雪供应饮用水的地区，但当地冰川消融的速度越来越快。报告敦促当局加速布建江航和洪水预警系统，来到帮助减少极端灾害的冲击。近几个月来，中国频频发生青少年失踪案，仅媒体曝光的就有20多例。与此同时，中国的儿童器官移植手术量明显增加，这两个同时上升的曲线令人产生联想。总部位于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早在2014年就指出，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200多家医院的300多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这一些论文对供体的各方面描述可以从医学角度证实中共存在数量庞大的活体供体库。报告还指出，中国在2000年后出现的移植数量激增的时间和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迫害的时间高度重合，大量被非法关押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群体构成活体供体库的绝大多数。资深评论员环河在11月25号的新闻大家谈电视节目中分析，在器官移植方面是由中共政法系统统筹安排，没有中共整个国家机器运作的话，这一种事情是完成不了。同时，对于器官的需求量太大，受迫害者从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不断扩大到更多群体，